看过了创世纪四章一节到六章八节的结构和原意，现在我们要接下来看最后的一个主题，现今的应用，看看新约如何教导我们把这段摩西的太古史应用在今天的生活中。照着一贯的方式，我们用基督国度的三个阶段来探讨新约如何解释这些主题。第一个阶段是国度的奠基，从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开始。第二个阶段是国度的延续，包括整个教会的历史。第三个阶段是国度的成全，基督在荣耀中再来，带进新天新地。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这些暴力和拯救方式对基督徒现今的应用，我们需要分别探讨基督国度的这些阶段。让我们先来看在国度的奠基阶段，暴力的画面和拯救的盼望。在基督第一次降世这个国度奠基的时期，至少在两个方面叫我们想起太古史的暴力世界。第一方面，我们从耶稣在世上所受的暴力看出这个关联。第二方面，我们从耶稣带给他百姓的拯救找到关联。让我们先来看看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所经历的苦难。熟悉耶稣生平的人都知道，耶稣遭受从世上来的逼迫是多方面的。他服侍那些被欺压的人，担当他们的哀伤和痛苦。然而根据新约圣经的记载，无可置疑的，那横加在基督身上暴力的最高峰就是他在十架上的死。耶稣承受了如今所知最残酷的一种死刑，他的遭遇事实上是超过了那些太古时代的义人所承受的痛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难怪新约在描写耶稣受难的事上，拿他十架上受难来和太古世界的暴力相比，或更准确地说和亚伯的死相比。同样的，希伯来书的作者知道基督在恶人手中无辜受害，因为这个缘故，就在他的书信中十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比较基督的死和亚伯的死，说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这个比喻清楚地指向摩西的太古史，基督所流的血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更伟大。也就是说，在神的眼中，基督的死比亚伯的死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耶稣的死非比寻常，因为他的死是为了他百姓赎罪，他替一切相信他的人受苦。不但如此，基督的死惹动神的义怒更远超过亚伯所流的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我们读到摩西所记太古史的暴力事件的时候，就不能只注意他为何要为他以色列原读者写作这段经文。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应该认出太古史中那些义人所遭受的暴力是在预先说明国度奠基时期基督所受的苦难。看过新约如何连接太古世界的暴力和基督的受苦之间的关系以后，我们要接下来看第二个方面，国度奠基如何说明创世纪这段经文。耶稣为世界带来得救盼望是另一个重要的关联。耶稣在他公开传道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传扬一个盼望的信息，也就是福音。这个信息告诉那些跟随他的人，有一天苦难的生活将成为过去。耶稣对于这个福音信息的全心奉献出现在他所有的教导当中。但是让我们想想这个拯救的信息在八福中，也就是他在登山宝训开头的祝福里面占了何等显著的地位。耶稣在开始这个人人熟知的讲道的时候，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到十二节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 是大的。这些祝福显明了耶稣的教导施工里一个主要的关切，就是他带来一个盼望的信息，要使人知道神没有离弃他的百姓。耶稣勉励跟随他的人持定一个盼望，直到有一天神必要拯救他们脱离一切的苦难。但耶稣不只是教导得救盼望的好消息，他更借着自己的死和复活真正成就了他所宣告的拯救。因为耶稣是那完美的大卫之子，他的死成为神百姓的赎罪祭，他的死偿还了罪的代价，使跟随他的人不再惧怕死亡的威胁。我们读到希伯来书2:14-15，那里说耶稣的死是为了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不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些暴力和得救盼望的主题很恰当地应用在基督国度奠基的时期，正如摩西的著作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所遭受的威胁，并教导以色列人有关神救赎的全能。新约圣经也启示了耶稣来到世上自己承担暴力的苦害，并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世上邪恶的权势。